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其实作者列出来是希望让大家知道，一部历史里还有一些人是真正活过的，是为他们自己活过的，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。我们有时候常会问自己说，到底自己的一生有多少部分是活着给别人看的，是父母希望你这个样子，老师希望你这个样子，或者社会邻里大家都认为你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他凤山的眷区长大，然后从小他就是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从记忆开始他就永远第一名，然后他就是永远这样子，然后到台大，然后出国留学，现在回来，有一天他坐在我家里在那边掉泪的时候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要扮演这个角色。我跟他说你可以不扮演，可是他说我没有办法，因为好像所有人都认为你就是那个角色。那这个时候他的掉泪跟他讲出来的那句话，你忽然觉得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我其实在呼唤他，在呼唤他，就是其实不是第一名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说那个东西不是他自己渴望跟追求，而是好像是所有人共同压迫到形成的那个东西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希望能够把人的自我的真性情的东西一一的透露出来，让这个部分能够产生一点平衡啊，产生一点平衡。好，下面他又讲到近日的倪云林，中国美术史里我们教过他，对不对？叫什么名字？倪瓒。倪瓒是元朝的四大家之一，四大家是黄公望、倪瓒、吴震、王蒙。他是一个最洁癖的人，记得他的厕所吗？他发明了一个大概全世界最奇怪的厕所，是因为他很讨厌臭味，因为他非常非常洁癖，他听到有个人吐痰啊，他不晓得那个痰在哪里，他就发动所有的人去把他家里所有的那个梧桐树全部洗一次，因为他很怕脏，他很爱他那个梧桐树，他就全部洗一次。那你想想看，粪便这个东西他更受不了，所以他就发明一个厕所是要走楼梯走得很高，然后整个底下衬那个最轻的鹅绒，所以那个粪便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气流往上，那个鹅绒就会上去把粪团包住，这样掉下来，然后底下立刻流水冲走，这样。那我每次读到那一段，我就觉得哦，可是我很奇怪，我们中国美术史里啊，从来没有人在艺术史里面谈这一段。可是其实这一段很精彩，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画家去设计一个厕所，然后做出这么奇怪的这种东西，然后非常的洁癖。那大家到故宫博物院可以看一下他的作品，他最有名的作品《荣熙斋》在台北故宫。啊，秋山渔获这一类的作品，他大概有几件很好的作品，还有上海博物馆有几件他非常好的作品。简简单单的枯笔、干笔，淡淡的几棵枯树，一个小小的房子。然后他的画面最大的特色，他的画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人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人。有人问他说：“哎，倪先生，倪先生，你怎么画里都不画人？”他就给那个人一个白眼说：“当代哪里有人？”那我们当然可以知道倪云林的孤傲，倪云林的那种孤僻的这个部分。还有一个他的故事是比较少被传述的，是在他的集子里面。有一次他不晓得怎么，他平常不近人情，他也不太跟人家去应酬。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有一个朋友邀，就跟人家一起去喝酒，结果那些人就喝着喝着就招妓，然后大家招妓还不讲，就在那边喝酒以后就开始做很奇怪的动作。那我不晓得这个在我们现在酒家还有没有流行，就是把女人的那个小脚的鞋子脱下来，然后里面倒酒传饮，就用那个小脚的鞋子去传饮，然后他简直是不能忍受。你可以想象这个洁癖的人，他就翻桌子，然后说大骂龌龊，然后就走了。这是在他集子里面保留的一段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看到很有趣，就是这里列了倪云林，元朝的一个大画家，下面一个唐伯虎是大家非常知道的。可是唐伯虎在民间变成一个奇怪的传说，就是关于他流传最多就是唐伯虎点秋香。你们大概看过怎么周星驰演的那个奇怪的唐伯虎，还会踢足球的那种唐伯虎。可是我觉得唐伯虎在江南，如果你去绍兴去苏州，你会发现民间所有的戏曲小说里都在讲这个人。这个人有趣的一个故事，当然我们刚刚讲说唐伯虎流传最广就是点秋香。秋香何许人也？就是一个丫头。如果以唐伯虎这种风流才子，他要娶一个丫头，他根本不要娶的，他跟花几个银子就买来了，可是我们看到唐伯虎的故事最有趣是，他追那个秋香这么难，追来追去还追不到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，在一个男性跟女性这么不平等的时代，一个跟阶级这么不平等的时代，唐伯虎完全用一个真正现代的追求女朋友的方法去追秋香，然后这个秋香也不觉得一定要嫁给他，还一直整他。那么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奇特，我们就看到唐伯虎在那个年代当中大概也是一个颠覆的人物。可是我找了一下传记， 我觉得唐伯虎最好玩的一点是，唐伯虎真的是一个才子啊，那个诗写的真是好得不得了。然后他19岁去考试，到南京去考大学联考，考到第二名，就是解元啊，解元。所以你将来如果有机会看唐伯虎的画，他长方上面就刻一方印，叫南京解元，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情。可是这个人真是命好运不好。然后那一年南京的大考，有人作弊，那个人被抓到，当然处死，很严重的这个刑罚。可是那一年所有考取的人全部不算，而且终身不得再考，所以他就完了，他19岁就完了。所以我觉得唐伯虎他永远只有那一方印，就是他再也没有其他机会了。然后他就只好变成一个民间卖画卖诗卖书法的文人，潇洒倜傥。可是这里面其实他的叛逆也跟这里有关。我每次看到他50岁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诗，他说醉舞狂歌50年啊，就是50岁生日的时候，他想这50年到底在干什么？喝酒啊，醉舞狂歌，跳舞唱歌，醉舞狂歌50年，花中行乐，月中眠，在花里面就睡着了啊，月亮底下就睡着了，花中行乐，月中眠，漫劳海内传名字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唐伯虎的名字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劳驾你们在海内还传动我的名字，漫劳海内。”传名字，谁信腰间没酒钱？他说：“你们大概不相信我这么有名的人，我要去喝一杯酒，这个口袋里连钱都没有啊！谁信腰间没酒钱？”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唐伯虎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，就是他在整个的社会阶级里变成上不去也下不来，然后他就开始跟这些酒楼歌妓这些混在一起，然后画非常的好的画，写非常漂亮的这些诗句，然后变成一个。我们可以说体制外人。好，现在点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有没有发现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在这里列出来所有名单里的人全部是体制外人，他没有列体制内人。体制内人是什么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他没有列这个。他觉得他大概一生不可能做这个人，对他们来讲那个太高了，太伟大，他宁愿做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啊，就是陶潜、许攸、阮籍、嵇康、宋徽宗，不管生在什么样的环境，能够活出自己，作为帝王能活出自己，可能是加倍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唐明皇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也许你会很同情他，就是作为帝王还能够活出自己，其实是加倍困难的。